在现场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小先知书里面的哈巴狗书第二章。哈巴狗书第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哈巴狗书下册的讲义，这边还有，现在可以来拿。上回我们哈巴狗书第二章已经读到17节，可是我们读到14节吧。我们再读第4节好吗？这是哈巴狗书里面很重要的经文。第4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14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指示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15到20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诱惑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喝吧，先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那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先知，我们上一次提到第一章，先知一看见百姓当中的不义、罪恶，他向神发出祷告，他不是期待神来审判，他是期待神来帮助这一件事，来纠正这一件事情。那可是神给他的回应，让先知很困惑，因为神提到他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神的百姓，先知觉得你怎么会用更不义的人来管教你的百姓呢？这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这就像如果我们要管教孩子，我们自己行得正，那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有资格，比较有筹码可以管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自己都行得不正，那我们这样管教孩子，人家可能就会说我们是假冒为善的，对不对？但是神却找比以色列人更不义残暴的巴比伦人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先知不明白。先知不明白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否认神，或者是开始咕哝咕哝的讲到神怎么会这样，这圣经的真理怎么会这样等等，他没有，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特别提到他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上了一个望楼，一个守望所一样。我猜想先知不见得真的是搞一个楼房，或者一个像在葡萄园守望的那样一个台子站到上面去祷告。我想他是讲到他的心态就像这样，就是像站在望楼上，就像警卫一样，戒备着预备着，但是他不是在预备仇敌，是在预备着神怎么样回答他，怎么样对他说话。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态度，然后之后神就回应他。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们并不清楚他这样仰望神过多久神回应他， 先知没有提到，但是有的时候也许很快，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有的时候甚至很长的时间，我们都要明白啊。那神给他的回答就是我们所读的第二章，哈巴谷书第二章，在这些回答里面，神想要让先知的眼，他的眼睛从更不义的竟然去欺压不义的，就是以色列不义，可是神用更不义的来欺压他们，是不是公平？他不再把焦点放在这里，他转向更伟大的亮光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他的心怀不平啊，被厚重的荣光跟神的恩慈所化开来，所解开来啊。这是先知在这里看见的，当他看到神说，神告诉他的事，就是先知能够看到，从外面看巴比伦征服列国的时候似乎是很威风，他也自己很自高自大，可是先知在这里变成用另外一个眼光看，因为更近到神的面前，从神得着他的话语，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巴比伦就变成不是他的显赫光荣，而是他的羞辱，他的罪恶，还有他的将要灭亡的结局。他所看见的是虚空、羞耻、灭亡这些事情啊。先知这样心态的转变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生的儿女都应该不时的经历这种心态的转变。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些我们遇见的环境能够改变，我们遇见的难处能够得到解决，可是神常常不是这样，神常常想要我们改换我们的眼光啊。当基哈西，知道谁叫基哈西吗？知道谁是基哈西？伊丽莎的仆人啊。当他看到他们所在的多坦那座城，清晨起来发现那座城已经被仇敌围困，很可怕，他吓坏了，他说哀哉我主啊，怎么办？那伊丽莎没有为这件事祷告，或者是告诉他说神总是会拯救我们，他没有这样讲，他祷告神，求神开启他的眼睛，记得吗？他就看见管他有多少仇敌，其实有神的火车火马围绕他们，在保护他们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个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神这样做，但是有可能神最想做的，他优先做的是让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事啊。所以在这里先知给神发出来的是一个大灾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历世历代很多人都有可能会兴起来的问题。就像诗篇里面就有很多次大卫还有其他诗篇的作者，他们都发出类似的问题来，比方提到为什么神让不义的，就是神好像没有公平一样，为什么不是只要不义的就要遇见灾祸，公义的就要遇见祝福，为什么不是这样？那神要他们学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对吧？这句话在诗篇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在诗篇里面出现好几次，连在箴言里面都有像这样的话。可是是在这里限制他问的问题，神并没有用道理回答他。我们通常发一个问题，总是希望人家用很合理的言语来回答我们，可是神并没有用道理来回答先知的问题，而是用他的荣光，他的大能。 神彰显他的荣耀。当然有时候神彰显他的荣耀是神借着他说的话，他讲出就像给哈巴谷讲的话来应哈巴谷，从眼目从看着以色列看着巴比伦在那里比来比去的情况里面，转移眼目到神自己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神用他自己的荣光来回答先知的问题，你记得吗？约伯经历过这一件事。当年约伯为着他所受的各样的灾难痛苦，他对神发出质疑，他不是抱怨神，而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这样一直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他希望神回答他。那我们知道神没有很快回答他，神容许他的三个朋友在那边用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回答约伯，而那些想法他们说的话其实是加重约伯的试炼，并不是使他得着解放，并不是的啊。但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约伯终于预备好了要真正的领受神的答案，他没有先预设的东西，而是要看神怎么样照他的方式按着他的时间来介入来回应他。而神真的回应他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用了好几章的篇幅回应约伯，里面连一个字讲到苦难都没有，完全跟苦难毫无关系。神就在讲到他的大能、他的创造、他的作为、他的荣光等等所有一切，讲完了约伯就服下来了。约伯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在炉灰当中懊悔。神就是这样想要人望向他。所以尤金·彼得森讲得很好，写信息版圣经的彼得森，他说神允许约伯遇见这一切，好叫约伯注意到他。显然约伯之前注意的都是他怎么样在神面前行得完全，可是现在神要他注意到他自己，注意到神自己。所以神用他的荣光、他的大能来回应约伯对苦难的质疑。神想要人望向他，你知道神自己、神的荣光就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我们有一首短歌说，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有的人对那首诗歌的了解大概是，你遇见困难你祷告，耶稣就会来帮你解决，比方除去环境上的问题啊，像这一类的。也许有时候神这样做，但是其实我想那一首诗歌更要紧的讲的是，主自己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的荣光、他的自己就是。神想要人这样望向他，因为他是一切问题的解答，而且我们一切的担子也借此得以卸下来。你知道神使用比以色列人更恶的巴比伦来管教行恶的百姓，是他一贯的做法，是神一贯的作风，神不时的这样做。你想想看，在哈巴谷之前大概1000年左右，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也用过一样的招式，你是记得吗？你知道神用来苦待以色列人的是埃及，而埃及是一个深深的陷到拜偶像里面，而且是多行法术的一个国家，这些都是神不悦纳的，对吗？ 以色列人有一点这样做，神就会责备他们。可是神却用一个几乎是完全陷在其中，好像很难救他们脱离这个的这样一个国家埃及，深深的在拜偶像里面多行法术的这个埃及，来苦待以色列人，苦待那些还不够认识神的以色列人。神的目的是借着这个预备百姓的心，后来他们才愿意追随摩西离开埃及进应许之地。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仍然像约瑟还在世的时代，他们是埃及国中的尊贵的人，因为是约瑟的兄弟。那我想没有谁能够叫他们离开埃及的，但是神借着他们所遭遇的，预备好他们的心，能够愿意离开埃及，才能够走向神的旨意。而当最后神要法老松手，他审判全埃及地的时候，最后一灾他把神的百姓放在内室，放在隐秘处，然后在神审判埃及全地的时候，神就越过他们，使他们得救。这是旧约时代用来表明基督的救恩最生动最杰出的一个故事。所以后来神要他们纪念这一件事情，给他们定了一个节期，叫做逾越节 Passover， 就是神越过去啊。那是在神审判当中越过去的，也就是以色列人是借着审判而得救的，而不是因为埃及人不好，神审判他们；以色列人是好的，所以神不审判他们，甚至拯救他们，带他们要进应许之地，并不是的。是神在审判全地的时候越过了他们，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不对？你知道因信称义的核心价值就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看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可是我们要读十七跟十八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经上所记是哪里？哪一个圣经？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记得了哦，以后不要忘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发现不是很多基督徒会把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跟十八节合起来读，因为十七节是一个标记性的经文啊，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等于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要旨，一个要节，一个钥匙的钥哈，是也几乎可以说它的整卷书信的序言一样，一个简要的说明哈。可是其实保罗在讲完这个的时候讲十八节是直接有意义的啊，因为只有在神的愤怒彰显的时候，因信称义才有价值，你知道吗？如果人不是意识到神的愤怒，意识到他们因为罪将要遭逢的审判跟结局，你告诉他们神会越过你，称你为义，会赦免你的罪，对他讲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他们是在埃及的铁炉底下，在辖制底下的痛苦，他们才会知道要释放他们出埃及是怎么样的恩典。所以因信称义一定要跟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连在一起才有价值啊。 我们应该明白这一件事，而神就是让先知明白了这件事情。因为神使用巴比伦来管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在同样的法则，都是神惯用的作为。所以先知因为神这样说，当他听信了神所说的这样的话，明白了，他就再转头看神的百姓的时候，他就有不同的眼光来看了。他发现在仇敌的欺压下，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将要变得狼狈困苦，可是就在那里面，神的百姓将会真实的谦卑下来啊！他们将会真实的来投靠神，然后才能够被称为义。所以先知在明白这个以后，就用这句话做他做神所记述的这些话的起头，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你看他把巴比伦做了一个对照，对不对？哦，加勒底人，这二章四节还记得？二章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因为巴比伦这样子，他们将遭逢神的审判，而在那些神的愤怒审判里面，神将要越过神的百姓。为什么越过呢？就是因为之前借着巴比伦苦待他们，神的百姓谦卑下来，一旦谦卑下来就预备好领受恩典，对吧？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一贯的法则。主耶稣用一句话把它清楚地讲出来，他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对不起，这一句话不是主耶稣直接讲，这个是雅各书的话，大概是，是不是？可能箴言里面也有一点，有一些话类似这样的意义。你有没有搞清楚我刚刚讲的神这样作为的脉络？神借着巴比伦那些自高自大、心不圣洁、作恶的巴比伦来苦待神的百姓，目的不是要处罚，目的要使他们谦卑下来。一旦谦卑下来，他们就会带着一个投靠的心。当他们带着投靠的心的时候，当神反手把他的审判加在巴比伦身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以被神遮护在内室隐秘处，神就越过他们，他们就因此得以得着拯救。他们要得到拯救，不是只是神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大家都有人人有奖那样子的方式来使他们得着救恩的，而是在我刚刚讲的这样审判里面，因为神的法则一直都是这样的，神看见空手才赐福，只有谦卑下来你才会蒙恩的。哈巴谷明白了这个以后，就使他说出这一句将要传颂千古、成为救恩准则的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可惜后来在教会里面，特别改教以后，常常把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忽略了其中一部分啊。他们常常讲，他们大家都同意保罗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话来讲到福音的最基础、最核心的东西，因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这里讲到三件事，但是常常只被拿前两件事合起来讲，义人因信就合起来就因信称义，却没有注意到这因信称义要带来一个东西叫做得生。 得生很重要。那那样说的人其实都同意这个，但是他们是这样做的，因信称义就得救，然后得救当然就等于重生，就这样而已。但是其实我相信先知讲这个话，保罗讲这个话不是这样的，是因信称义之后得生，那个是有同等分量的事情。那意味着你前面走的路是要在生命里面走的，而不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一直在那里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很奇怪，所以就发展成你因信称义就进入了救恩，接下去你就应该去跟别人做见证、传福音，告诉他们因信称义。但是这不是保罗在那里的意思，保罗在那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他不是说本于信你借着信称义了之后你要继续用信心去传福音才没有嘞，是要用信心继续守住这个义，直到义在你身上有一天结出果子来，结出义的果子来，有一天能够成全。你为了要能够结出果子来，你一定要过一个亲近神、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对吗？那才是我们应该讲到的福音的接下去我们长远该做的事。这是我顺便提到的。那就是救恩是这样子施行的，借着使人谦卑下来，人才预备好领受恩典。所以从此以后基督就把高举跟降卑重新定义了，嗯，对不对？至高的比降为卑，至卑的比升为高。我们的主把高傲跟降卑重新定义，他把荣耀跟羞辱重新定义，嗯，再不是我们都应该追求荣耀而不要有羞辱，再不是当我们没有荣耀的时候就是一种羞辱。这个世界是像这样，当你不是很有钱，这是这世界定义荣耀的其中一个点，很有才能、很有成就，站在高位上，这个叫做荣耀，没有这个荣耀，相对的就叫做羞辱。这世界很多人接受这种价值观，所以如果他们觉得别人开的车比他高级、比他贵，那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免得一直在这种羞辱、卑微里面。可是我们的主来把卑微跟荣耀、羞辱跟荣耀重新定义了，因为他自己取了卑微的样子，却得以进到最高的荣耀。我们的主当然也把成功跟失败重新定义了，嗯，一定要你成为基督徒，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价值观，不要一方面做基督徒，然后有很热心的样子，可是你仍然是世界的价值观。你知道教会里面应该有不少人继续是在那种价值观里面，有时候你可以看见父母怎么样对待孩子，就知道他们仍然采取的是世界的价值观的，嗯。所以神要我们换一个眼睛，换一个我们的insight， 我们的内在的看见，嗯，我曾经看见有一本书在讲到青少年，他就提到说，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实在不懂，他们那个很那么长得那么标致的女儿，青少年女儿，怎么会跟那个一脸木讷又长满青春痘的一个男孩讲一整个晚上的电话？他们很难了解。莎士比亚对这个有一个答案，他说因为他们换了一个眼睛， 因为他们换了一个眼睛。神也希望我们这样换一个眼睛，当你的心被神掳掠，因他而着迷的时候，你会换一个眼睛，你会被主自己吸引，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注意谁是有钱人，什么是尊贵的人，有名望的人，政治人物、媒体人物、营界的一些成功人士。你将要看见的是神的荣耀，以及神看为荣耀的人跟事，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你将要有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而且先知看见这一件事，他有信心知道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荣耀的知识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个时候如果说充满全地，那就意味着在一个国中掌权的不再是巴比伦，不再是以色列，不再是哪一个党派，不在哪一个颜色，不在乎这个了。充满全地的是神的荣光，我们在意的只有这一件事。你像不像这样？你每天看着新闻媒体，看到这个党做什么事，那个党说什么话的时候，你仍然持守这个东西吗？你看见的是神的荣光，那叫做认识神荣耀的知识。认识神的荣耀是需要知识的，也就是需要思考的，需要有更多的认识了啊，而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不是说啊，我经验过被圣灵充满，那个聚会很有恩高，那只是一个经验而已。神想要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因为认识神荣耀的知识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不太会在意哪一个怎么样可以使那个恶人下台啦，什么样使遍地清洁啦。我们改变的不是政治人物，不是社会上其他的事情，我们改变的是我们的眼睛，改换我们的眼睛，我们换了眼目。你知道诗篇里面有一篇特别讲到这一件事，那个诗人原来提到他看见那些作恶的人很有钱，很蒙福的样子，他就实在不能明白，就对神发出一个质疑来，跟哈巴谷一样。来，我们来看那个经文，诗篇七十三篇十二节，从十二节开始，诗篇七十三篇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若承受惩治。他意思就是说，那些作恶的人都很安逸，可是我却不是这样。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这个是先知的，这个写诗篇的人的转折哈。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十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先知明白这个之后，接下去的话就是这些明白带给他什么转变。这个转变跟我们刚刚讲的约伯或者是哈巴谷是一样的。他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直接读最后的这两三节，可是其实这两三节出于前面那一段话的背景，这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是相似的。所以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们就改换眼目了，对吧？所以我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不舍得要经历这一件事，改换我们的眼目。你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要改换环境上面，你的祷告如果都是为了改换环境，你还没有登堂入室，你还没有进神的圣所，你还没不够换一个眼睛。所以神不是要我们等着所谓的复兴来到，就是看见很多人归向基督像那样的复兴，而是要他要使我们现在就看见复兴，看见神自己。所以下一章就是要讲这一件事，我们要来读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小先知书里面最有名最常被人家引用的话语之一了。哈巴谷书三章一到二节，来，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听见你的名声，在这里小字说，也可以说我听见你的言语。先知听见神的名声，我想那意思就是看见神的荣光了，因为神的名声当然就是神的荣耀啊。听见他的言语，他就惧怕啊。先知在这里求复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我们可能会拿这句话，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被神嘱咐，而且也有哈巴谷的榜样，我们就开始求复兴。但是我们有可能求复兴的样子，有可能跟哈巴谷讲这个话的时候不太一样。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说，你还记得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讲什么吗？我常常提醒大家，圣经分章分节是后来的人分的，不是原作者分的。他那样分章分节蛮帮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更有条理，可是有时候也会误导我们。你一定不能把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跟三章一二节分开的，我相信。二章二十节说什么还记得吗？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当先知讲完这个话以后，接下去他发出复兴的祷告，你觉得他的复兴的祷告应该是那种声嘶力竭的呼求吗？是那种呼天抢地呕心沥血的呼求吗？我讲义里面是这样写的，我觉得有可能不是，他有可能仍然是在二章二十节讲的那个样子，俯伏静默的祷告当中呼求的，有可能。而且他把他的祷告写成一首诗，而不是在那里越大声越好这样呼求。你一旦写成一首诗，你讲出祷告的话的时候，就一定会有诗的韵味，你就不会是那种大吼大叫的样子，对吧？你同意吧？哪一个人吟诗朗诵的时候会大吼大叫的吟诗的啦？不会的。而且我相信先知讲这个祷告的话的时候，他还立在望楼上，并没有离开。我的意思说，他还带着那种心态在那边守望着，仰望着，要看神对他说什么话。那是一个何等奇妙的地方，是我们应该经常待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他祷告的时候是望着神的，重点不是他说了什么祷告的话，重点不是他表现出多么激烈的那样的祷告，不是的，一点都跟他怎么表现没什么关系，他不需要表现给人家看，他祷告的核心是他是望着神的，像一个仆人望着主人的手一样，那种祷告那才真的是从心的深处的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是望着神的，而不是望着那些破败的神的百姓，不是的。可是我们今天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为复兴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望着教会的破败的光景的，你主啊，你看全地这样拜偶像，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罪恶，求你来复兴，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主啊，你看我的丈夫那样背逆你，都不愿意信你，求你怜悯，求你来改变他。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这样，可是有可能那不是最好的祷告。先知祷告的时候，他为复兴祷告的时候，他是望着神的，而不是望着百姓破败的光景，也不是望着巴比伦的残暴邪恶。就像奥雷托里说的，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来得着神的同在，先知为复兴祈求，但是神是先知先自己得着复兴，这个是为复兴祈求的最重要的秘诀。我再讲一遍，先知要为复兴祈求，可是神使他先看见，先得着复兴。先知不是因为看见百姓的破败、冷淡、退后、失职，而发出求神改变的呼吁，那不是先知求复兴祷告的话，不是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看见了神的荣耀跟大能的作为，看见神荣耀的知识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他先看见这个，然后发出复兴的祷告。你听得出来这不一样吗？我不是这样按着自己的喜好解释这段经文，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出现不止一次的事情。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另外一位为复兴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范例啊。我们比较少人引用他做为复兴祷告的范例，可能比较多会引用哈巴谷或者是以利亚，可是其实先知以赛亚是为复兴祷告很重要的范例。我们来看两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我们来读，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先知先提到神这样说话，神自己是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一位。64章以赛亚书64章1到4节，在前面这个背景里面，先知看见神是这样之后，他才发出一个我们常常用来做我们祷告的内容的话。我们士林贤党都弟兄姊妹，如果你参加祷告会，你经常会听见这样的内容的。那是由刘牧师发起的，他常常这样祷告，大家都学他的。可是这是以赛亚的祷告，1到4节，来，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使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觉得当先知发出那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伟大的为复兴祷告之后，却讲了第4节的话，说一直 历史上没有听过有哪一个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请问这个是不是多少能够揭示出这位先知在为复兴祷告的时候是站在等候着神的态度里面祷告，对不对？同意吧？嗯。我相信以赛亚在为这个复兴做出这样伟大的祷告的时候，他是安静等候着来期待复兴的，而哈巴谷也是这样。我们提到哈巴谷书二章第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万民当在他面前，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在哈巴谷发出这个祷告之前的一句话，对不对？然后当他讲完，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这三章的主要的这个内容之后，在快结束的地方，最后几节也是哈巴谷书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就是葡萄树不开花，什么不发旺等等的那一段话。那里有一句话我们应该要来注意，就是哈巴谷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会注意十六节吗？还是都是从十七节开始注意的？我们读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你不要以为说没有了，这是他安静等候是在等着灾难来到，我们是在等复兴来到，你弄错了。你如果读前面哈巴谷书祷告完要求神复兴他的作为之后，接下去神的回应的那一长段的话，你好好的读，你就会发现神的回应就是他要来做的复兴的工作就包含了许多的灾难。先知听完这些话以后，他知道当他祷告复兴也要等候着父神做复兴的作为的时候，他是在这样的态度里面等候的，我只可安静等候犯境之民上来，也就是巴比伦，对吧？所以神给他的回应并不是说啊，好，我不要叫巴比伦来攻打你们，他是更恶的，他不是，刚好相反，神是跟他解释为什么他一定会用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当而这个管教将要使神的百姓走上救恩的高峰的，所以当先知为复兴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神的回应一定是从一件事开始的，就是犯境之民上来。如果你知道这是神对复兴的回应，我不知道你还要不要求复兴。你读这些经文，你如果充分的进入这个经文里面的实意，你一定要面对这一个考验的。先看见复兴，先看见神的荣耀与作为，才能够更好的为复兴祷告。这是今天我想让大家有更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仍然是我常常提到的，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讲一句话，成为神做工，神恩典的工作，他做工就包括回应我们的祷告而帮助我们的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神像是这样，神常常不是我们没有神要来加给我们，不是的，神想要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已经有什么。我讲的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而是说我们有那种要来投靠神，要来从神领受的 那样的心，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你要先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你不能坐在那边说神都没有来帮助我，神都没有来帮助我，不是这样的。我们讲过，你如果读福音书会发现，主帮助任何人，使一个瞎子看见，瘸腿得到医治，使一个手枯干的人得到医治等等，甚至赶鬼，他都常常先要那个人有一点回应，对吧？如果那个人没有什么东西，主就会有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来 create， 来创造一个东西。他对那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瞎子愿意回应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就够了，他伸出一点点手，神就伸出大能的手帮助他。神一直是这样做事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求复兴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先看见复兴，看见神的荣耀跟他大能的作为，然后你的父亲的祷告会有意义。我的牧师荣教师，我觉得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原则，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出侍奉主要去罗东宜兰建立教会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也不是把我们叫到眼前耳提面命的讲，而是很自然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他说，你自己有渴慕的心，你才能够使别人也渴慕。其实他就用英文讲，他说你自己有渴慕的心，你才会成为一个 hunger maker， 成为一个创造渴慕的人， hunger maker。 我把它引申到另外一句话，其实也是荣教师讲过的话，你自己有看见神的荣光，你才有办法，才能够帮助人看见神的荣光。这卷书最末了几节，先知就是要清楚说出他这样的心态来。他看的不是那些不如意缺少复兴光景的样子，他先看见神的复兴与荣耀，看见神的名声与言语。所以他在前面的祷告也是这样说的，先知说他听见神的名声，听见他的言语就惧怕，他看见神要做的事，他知道神并没有看着不理，神也不是没有能力做，可他将要做的事可能人并不明白，但是先知知道终究一定是美好的。所以他既然知道神要来做复兴的工作，会降灾难，他就说，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你能够了解这个复兴的祷告吗？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你知道先知祈求复兴，复兴这个字杂亚这个希伯来字，在圣经其他地方有别种义词，在以西结书37章叫枯干的骸骨复活的那一章圣经，37章第5节，那你说就要活了，那个就要活了用的字眼就是复兴这个字，所以复兴的意思就是活过来。何西亚书6章第2节，我们在讲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讲过好几次了，何西亚书6章第2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这里用的是扎亚，就是这个复兴这个字。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这是另外一个字，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又用了一次。所以何西亚书也是一卷讲到复兴很重要的经卷了，只是中文没有把它翻译成复兴这两个字而已。所以复兴的主要意义并不是看见成群的人归向基督，或者教会施工有很大的进展，而是人的心向神的同在与神的能力苏醒过来，更敏锐地意识到神的同在，就好像一个人活过来一样，不再活在枯干软弱罪恶当中。所以复兴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是有的时候神也会做一个更广大的局面的事情，叫一个教会或 或者叫一个区域的人，甚至有时候叫一个城市，甚至有时候叫一个国家，都经历这样一个觉醒。也有的时候这样，我们通常就会把那个定义为大复兴啊，大觉醒。其实复兴不是只有用那个来定义的，嗯。当先知做了求复兴的祷告以后，似乎就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回应，那就是哈巴谷书三章3到15节的话。下回我们讲，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了一点了，神在那一段话里面回应先知求复兴的祷告，神提到他将要来临，他将要显明他自己，复兴他的作为。但是神提到的话并不是就要带来一片生荣的光景，好像就很多的人归向基督，教会要大大的发展等等，他没有，刚好相反，他提到的是瘟疫啊、热症啊、地震、天灾、战争、刀剑、饥荒等等。你想过吗？神对复兴的祷告的回应有可能是一个瘟疫，有可能是经济萧条，就像以色列人讲预见的，有可能是他们要被巴比伦侵入，甚至被巴比伦王国被掳。可是至终他们将要经历伟大的复兴。这些话其实在以色列人身上更远的将来是将要应验在基督的来到啊！这是神战胜仇敌的典型战术，他从来不会只斤斤计较于每一个 battle 每一个战役要打胜仗，神一直的在意的，也一定会成全的，是要整个 war 整个战争要得胜。你听懂这个不一样的吗？每一场战役，英文叫 battle， 一个战争叫做 war，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做一个 war。每一次的交锋跟敌人的交锋，那是一场战役。神当然会尽量想要帮助我们每一场战役能够得胜，但是如果一个战役失败了，神没有那么在意啊。神想要有的就是整个战争要得胜，就像人有一些人嘲讽美国的越战一样，说他们在打越战的时候几乎每一个 battles 都是得胜的，因为美国武器精良，各位每一次的跟敌人交锋他们觉得是决定是战胜算的，问题是他们把整个 war 整个战争给输掉了，这是可能的。那我们也要留意这些事。所以我们求复兴之后，不要就往外看，看看教会事工有什么进展，教会有没有增长，奉献有没有增加，而是看看往里面看，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更被激发，更兴起兴觉过来，是不是更彰显他的荣光，我们里面是不是更充满他甜美大能的同在跟荣光。如果是，我们就知道神在做工，事实上那是复兴的开始。小至于我们比方为我们的疾病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祷告完往外看，就是照照镜子看看症状有没有消失，不是的，我们仍然往里面看。如果我们在里面仍然继续看见耶稣，我们心里面就安稳，知道这一件事在主的手中，那就是先知哈巴谷想传达的信息。
请唱颂赞诗选74首。颂赞诗选74首，我的眼睛已看见。